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刚刚这一首是柳永的《少年游》。古代诗人常以长安借指为首都所在地，而长安道上的车马呢，就被比喻为真如名利禄位之人。坐着骑着马儿徜徉在长安古道上，显示他对功名禄位已经淡薄，而且心有戚戚焉。秋蝉哀鸣，喜阳飞鸟，郊原西风，天垂四野，一切都在哀伤凄凉中回忆着，好像年轻时候的期望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是对时光流逝的感叹。观众朋友，我们常常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而觉得哀愁，好像觉得青春不在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可是还记得小时候吗？我们总是巴望着赶快长大，觉得长大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能力。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能够领略这个世界，大自然的风景，工作的成就，美妙的音乐，温暖的友谊，还有香醇的咖啡。所以我们应该要懂得能够欣赏年纪变大的自己，因为这个时候的我们能够欣赏，能够品味我们的人生。这个时候的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懂得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还有陪伴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你说是吗？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的仍然是耀月咖啡坊的陈北耀先生。北耀欢迎你。
萱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北耀，今天萱姐在现场有一种觉得自己像贵妇的感觉哦。听说你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很高级的咖啡豆，对不对？
是，要为各位观众介绍是咖啡里面最高级顶级的咖啡，牙买加咖啡。
牙买加咖啡，可是一想到牙买加都会想到我们常常听到的蓝山咖啡，对不对？
是。那一般观众可能比较不熟悉什么叫做牙买加咖啡跟牙买加蓝山咖啡，它只是在一个高山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堪称为牙买加咖啡，那低于海拔1000公尺以下，但是也是在这个牙买加山上的话，它只能称为蓝山咖啡。
哦，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在那种咖啡厅的 menu 上面看到的蓝山咖啡，它可能不是最顶级的，它只是同样在那座山附近出产的咖啡豆就对了。哦，那所以一般来讲，咖啡豆它对于就是环境对于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是不是？
对，一个环境，因为咖啡它本身需要的是一个日照跟它的湿度，
是，
还有它本身的排水性。那排水性呢，叶在高山它的排水性是它的水质是比较好，那在于越往下的话，低海拔它的那个排水性的话会越来越差，所以它产生出来的品质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就是一定要1000公尺以上，我们才能称作真正的牙买加咖啡，对不对？是顶级的咖啡。那今天现场有没有可以让萱姐见识一下？
是可以。那首先我们要说试这个咖啡的话，也是要用我们的鼻子去闻，闻出这个烘焙的咖啡豆它有没有甜味，有甜味表示是新鲜，还有它烘焙的技术是 OK 的。
好，萱姐来闻闻看。好甜哦。
还是
有一种那种等一下我再闻一下。有一种那种蜂蜜的味道。
还是
有一种甜甜很像小女生那种蜜香。
其实牙买加好的咖啡的话，它一定就像萱姐所讲的，它会甜而带一点蜂蜜的味道，
对对对，
或是花蜜的味道，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品质的牙买加蓝山。
所以，等一下你刚刚给我闻的，它就是1000公尺以上出产的吗？
是的。
哦，好，等一下要把这一罐带回家。
哦，是。
好甜哦。好，那闻过以后要不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像这么好的咖啡豆啊，我们通常要怎么样去煮，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煮它最能够表达它的特色？
哦，是，像这样子好的咖啡的话，你要把它最好的一个精华啦，包括它的甜味、它的甘味、它的香味，把它萃取出来的话，唯有就是用我们这个筛漏这个煮咖啡的器皿把它煮出来，用其他的器皿去煮的话，绝对没有办法把它的特殊的口感把它萃取出来。但是在煮这个的筛弄的时候，你也要首当其冲的，就是说它的研磨的话，一般都是设定在刻度在3。那我们的话，要让这个咖啡它的口感能够更表现出来，好的咖啡是不怕它磨的液稀，所以说我比较建议一般在市场上的一些的粉末的话，我比较赞成用2号或是2号半。它这样子才可以把它好的咖啡的，把它萃取的更完全表现出来。
2号或2号半是什么意思？
二号半是它
调整的速度吗？
对，这个磨豆机它的刻度，然后它的刻度越粗，越粗，你要让它越粗的话，就是你这个数字就调的越大；你要让它越细的话，你这个数字就调的越细。
所以小二就是几乎是比较很细的那种。
对，一般的话，吧台师傅他们在磨的话都是在3，那我们是用这个那么好的品质的咖啡豆，我们把它萃取的更，它精华萃取的话更仔细表现出来，我们尽量是磨的越细越好。
好，
是。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再调到2号，我们来去研磨。
好啊，好啊，
这样子。
好的咖啡豆就是要细细研磨，对不对？
一杯的咖啡的标准是在这样子的两平匙。除非是客人特别要说我要浓郁一点啊，好，那我们再加个一半的汤匙下去。哦，
好。
我一般用标准的是2汤匙下去研磨。
好。磨的时候有味道哎。
对，
有一点点味道。
研磨的时候，它的味道是跟我们在喝的味道啊比较会不一样。
哦。闻得到咖啡的香味，
哎，是，
好，所以大家在磨的时候能够磨细就磨细，对不对？尤其是对于好咖啡豆，这样比较不浪费哦。
哎，是，
好，
像这个水的那个量的话，我大部分都是设定在这个2，因为我本身还要再抽底水，所以说我把它设定到2。2的话，这个本身我们这个咖啡它会吸这个水，吸掉的话差不多是1/4杯，然后我底水再抽掉的话，接下来的话倒出来刚好是一整杯。
哦，所以一般装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2杯的分量就对了。
是。
好，点酒精灯。
在煮这个筛弄的咖啡的话，这个上座很重要，就是说一定要做这个清洁的动作，就是还没煮之前我们再用热水再把它煮过一次，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再煮这个蓝山，它才是纯原味的蓝山。而一般外面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喝起来的咖啡是综合咖啡，
哦，不够纯粹就对了。
对，是。在煮这个筛弄的话是要有专业的技巧，那专业技巧就像我们这个上座下去，好，不是这样的马上就插下去，你插下去的话，因为它水温不到一个沸腾的状态的时候，它上去的话速度会很缓慢很缓慢，等到上面来的话可能时间已经拖很长，那会影响到这一杯咖啡的品质，所以说我们要让它沸腾的时候上座插下去，造成一个大气压力虹吸管的一个原理，然后它的水会这样子很顺的短短的时间里面往上冲。如果说你这样子还没有在沸腾，你把它插下去，它的水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然后这杯咖啡就完蛋了，就没有办法捕抓出我们所要的这么好喝的咖啡。
哦，好，
这个细节都要很注意。
是， 所以开始就斜斜的放就好。
对对，斜斜的放的话，像这一个，这个上这个的下座里面，你透视下去看，看它有个那个珠珠，你看它会经过它。如果说是这个开水是滚烫的话，滚烫的话，沸腾的话，它这个珠珠里面会产生的那个气泡的水泡的话，它会蛮。就会很激烈，那激烈表示是 OK 了，那现在还没有，还是慢慢的而已。好，
所以不可以心急，一定要等到它整个滚才能煮。
那等到冲上去的时候，在搅拌的时候，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这个咖啡跟水完全浸泡均匀之后，最短的时间里面全部均匀，然后这样子的咖啡它才会不会差距太大，喝起来才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口感的层次。
哦，好期待哦！
哦，现在已经开始，那在那个这个就是最这个时候，看它冒着气泡了之后那么激烈的话，表示这个时候是最适合的。如果在没有这么激烈的话，你插下去那口感会不一样。这样上来了，上来的时候要注意哦，一上来马上就要搅拌。哎，这个是最初斜的话，它会忘记这个。你看我插下去喽，
好，
我开始搅拌喽。哎，你看开始搅拌喽。哎，然后在搅拌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您拿这个的搅拌棒，稍微用鼻子去捕抓它的气味出来了没有？哎，
有，我闻到，
哎、
在这里我就
闻
到。闻
到的话，这时候就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离火，离火了。像我们专业的话，在煮咖啡，我这个滴水我抽掉，然后我再扣上去。
好。
然后在这个有泡过水的。一个湿毛巾里面擦拭、
哦、让它快点冷却，对不对？还
是
好，哇，多泡泡
是、哦，这个又是重点了。看它的泡泡，泡泡越多，表示这个咖啡豆是越新鲜。然后这个咖啡豆是我早上8点多、9点多烘焙的，所以这个是最新鲜的。
哦、好开心哦！
对，仙杰，像你喝到这个咖啡是全世界你是最幸福的，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咖啡。
好，快点，好急哦。
那这个全部咖啡的萃取液全部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要把上座要把它分开。如果说你没有分开的话，你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喝到咖啡。跟上次我们再介绍一样，这个咖啡下来前一秒跟后10秒，这个萃取液是它的浓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经过一道熟成。熟成这个的这个用意就是要让它所有的萃取液都很均匀的，不会说层次的口感很复杂，很多层次，这样没有办法表现出一个好的咖啡，变成是杂了哦。现在是，然后在这个熟成这个动作里面，一定要不停的搅拌这个咖啡的萃取液。你如果停了不搅拌的时候，它只有在这一个下面这个点。这个点在煮咖啡的话，变成这个咖啡焦了，那其他的咖啡还是一样没有粥。透过这个熟成这个动作，好，先这样子差不多的时候，靠我们鼻子去闻，闻出它有没有那个甜味出来了。
有，我闻到。
好，萱姐你闻闻看。
有味。
是好。再来就是说，这样子，为了判断说这个咖啡是不是我们所要的，就是一定要再来一次。
有，
它的甜味是不是更强烈出来了？如果说没有的话，那表示说你可能萃取的有问题。它的强烈
有好香，
表现出来。
可不可以
？OK，这时候就可以了。
可以
了。要喝这杯咖啡之前，这个咖啡杯也是要经过一个杀菌跟保温，让这个水这个杯子的温度。跟我们这个咖啡的萃取液的温度要接近，这样子它才不会差距太大的话，造成它的咖啡失去原本那种香气。
哦，难怪刚刚录影之前我就看到这咖啡杯一直在冒烟，原来里面有热水，是不是？
还是。
可以喝了吗？
还是。像喝这个咖啡之前也是一样，要有一杯水去漱口。因为要喝咖啡之前，可能萱姐你有吃到别的一些的
食物
的
气味、
对，会残留着。
好，
像很棒。
可以喝了吗？老师可以好
好。
我要喝喽，好香哦，闻起来真的就有点甜甜的味道。
嗯。
好喝哦，好好喝
哦。像现在这个时段里面，时间里面最幸福的是仙姐，因为很多吧台师傅煮了咖啡十几年了，还没有碰到牙买加。
啊，真的吗？
咖啡。
我觉得它除了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味道之外，它还带了一点点酸，但是那个酸就我觉得它比摩卡的酸更舒服，
是，
对，然后就真的有一种很回甘的感觉。
好的咖啡，现在在跟各位观众在报告，好的咖啡它一定是经过五个，一个干，
嗯，
好，苦甜酸生津、嗯、但是一定是先苦，苦完之后它会带一点酸性或是带一点甜味，之后再来干，干的时候才会生津，这是一定的步骤。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在那个咖啡厅喝到的不一定是最纯粹的蓝山，对不对？
是。
那有时候我可能还会再看到那种什么蓝山式啊，或是蓝山调和式咖啡嘛，那个也是牙买加出产的，或者是它是某一种形式的蓝山咖啡吗？
对，嗯，像你现在喝这个是市面上一些老饕咖啡老饕最梦寐以求的牙买加咖啡，但你在别的咖啡厅里面翻开来看到那个蓝山咖啡的话，
嗯，
它是一个调配的咖啡。
嗯，
那调配的咖啡它可能有的是用那个莫卡跟哥伦比亚去调配，
嗯，
所以它调配出来它也是在仿我们现在仙姐所喝的牙买加咖啡。
哦，是模拟它就是真正牙买加蓝山咖啡的它的那种口感跟味道，对不对？但是他们可以做到像这么醇厚的那种味道，还有它的那种气味可以这么香甜吗？
站在我在一个吧台界的一个教学的老师跟这个调理的师傅的话，是绝对是不可能的。
嗯，
它是会有一个差异性的。那个差异性的话，比较说对咖啡很有研究，那个差异性，那酸的话，酸的是不是像这酸的很自然，而是酸的会带一点刺刺的。
嗯，
那个是属于调配的咖啡。那像这个您现在喝的牙买加蓝山，它的酸的是让我们舌尖舌下很舒服，好像气化那种感觉，那是很棒的，
很好喝哦。
几乎都可以不用加糖，也不用去加奶精，因为一般的话这个奶精跟奶精粉为什么市面上会出这个奶精跟奶精粉，就是在克制这个我们咖啡里面的酸性。
是，
那好的咖啡它酸的话不会有那么刺激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奶精跟奶精粉了嘛。
是，
对，
喝起来真的就是我觉得它有它的那个复杂度很高，不会觉得喝下去只有一种味道，它有缓慢的变化，然后刚刚有说它那种酸会觉得很舒服的那种酸哦，
是，
对啊，真的很好喝，不要，谢谢你，谢谢。那等一下再为我们介绍另外一种好不好？
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仙姐先去喝咖啡。观众朋友看到萱姐前面一字排开各种颜色的酒瓶，非常漂亮哦，感觉北药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北药，
哎，是，
嗯，
今天我为观众调配出来的是一个鸡尾酒里面的最经典的一个调酒，
哦，
可能不适合萱姐你了，适合我们男性的，
好，
哎，是，它的酒精成分都蛮高的，
嗯，
有五种特别的酒下去调制出来的。
那他们有什么名字？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叫是长岛冰茶
哦，就是赫赫有名的长岛冰茶。
还是，
嗯，
那长岛冰茶在酒谱里面它只有四种，那我这边是变成五种，因为我把它改良了，也就是以那个最自然的那个柠檬汁，而不是柠檬浓缩汁。
好，
所以说，但是要调配这个长岛冰茶，它有它最基本的技巧，就是说每一种酒都得经过快速的冰镇， 然后把它的本身的酒锁在锁住，然后再喝下去了之后，那个陈列出来酒精的一直在发酵之后陈酿出来的气味都每一种有五种的不一样，
感觉好像技巧性很高，
还是
来帮大家示范一下。
好，
首先要从哪一种开始？
对，首先的话，从这边或这边都没有关系，但是要调长岛冰茶之间，刚刚我讲了，一定要先把每一种酒都锁住，所以说我这个杯子里面长岛冰茶它是个长的可林杯，所以说我一定要再装一个冰块下去。
好，
一般我们在装的话，差不多四块或是五块，这样子，装完了，好，那我们再来就是要我们。从这个顺序里面去把这个酒倒进去，嘿，也是一样，哦，一般有半盎司跟一盎司，那我们是用一半盎司的。
好，这个是第一种加的是，
哎，这个是我们加的是伏特加，哎，就像之前我们有讲的苏联的，它的产地就是出产这个伏特加，嘿，它的味道是蛮辛辣的，
哎，
你看这个白色的话就是蛮辛辣。蛮呛的，但它蛮纯，它酒精程度差不多在三十几到四十这样子，也是半盎司。
所以伏特加的口感本身是很辛辣的。
对，然后长岛冰茶的技巧呢，就是冰块下去，你看我这个伏特加加下去的话，它是不是有冰块整个把它锁住？
好，
之后停留3-4秒钟，我们再加第二种酒。第二种酒我们加的这个是。莱姆酒，
莱姆酒，
对，
莱姆酒是什么样的口感？要跟大家说。
哦，莱姆酒它的口感闻起来就有点像那个，有点就是水果那种的陈皮的那种味道，哎，但是不是白陈皮的味道，
有种水果酿的感觉。
哎，对对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就是墨西哥的。塔吉拉就是龙舌兰，那龙舌兰我们用的这个龙舌兰的话也是比较不一样，不用白色，我们用这个有经过在橡木桶在浸泡过的熟成的这个龙舌兰，这样子来搭配那长岛冰茶的话，它口感的话比较不会那么呛，哎，也是一样。这个第二种酒莱姆酒下去也是等个3-4秒钟，让它那个冰块冰镇之后，我们再加。
那龙舌兰的口感，它本身也是很辛辣的一种烈酒。
哦，它是蛮辛辣的，哎，它是一个龙舌兰的这个植物去酿造的，
哎。哦，好。
是，然后那也是在稍微晃一下，然后等了2-3秒钟，我们再来。
好。
这个金度白陈皮，在法国料理的话，它常常用这个来去作为调理，像那个羊排，什么样的那个海鲜都用这种下去。
对，料理用酒就对。
它的这个酒就是陈皮，它也就是说很像。那个香橙，那个柳橙的味道，
就是比较偏水果
的。哎，对，甜甜的，哎，香香的。
所以它的酒精成分是比较低的，是这样吗？
也不低，也是到30几%到40%。
哇，所以长岛冰茶真的是蛮烈的一种调酒。
也是在等了3-4秒钟，让它的那个酒里面，那冰块里面整个把它锁住。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调这个琴酒，琴酒就是杜松子酒。哎，杜松子酒也是一样，它的味道哈很特别。哦，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跟气味？哦，
它的口感的话，就像杜松子那种味道，嘿，蛮清香的。它一般的话，在国外的话，如果是出外旅行的话，如果说有点感冒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加个冰块直接喝，它也可以让我们感冒会有痊愈的状况。
哦，
这个也是一种药酒，
常常在就是很多调酒都可以见得到。
嘿，是，
好。
然后这个加完了之后，那我们这个长岛冰茶，它还有两个的那个的用具，就是一个调棒
是
过来，再来吸管，好。然后过来我们这个里面还有最基本的这个柠檬汁，
那我要加上柠檬汁，
对，也半盎司，
新鲜柠檬汁，
对，加上去，之后。再到最后的这个可乐，可乐是它的主要的主角哦。好，可乐加的话是加到七分满。七分满。这样子口感的话， 这个就属于长岛冰茶是属于直调法、
嗯、
然后只有长岛冰茶有这个吸管跟这个调棒，这个调棒是给客人去调的、嗯、然后去搅拌然后再去、嗯、
用吸管来喝，
对，再去吸，
对，
嘿，是，
所以这就是在古老的酒谱里面就有非常经典的长岛冰茶、哦、虽然看起来加了很多可乐，可是其实它包含了许多的那个各种不同的酒，有的还酒精成分蛮高的，
是，
嗯，所以虽然很好喝，但是观众朋友在喝的时候要小心的喝哦，然后喝完酒不可以开车哦。那今天非常谢谢北药为我们带来经典的长岛冰茶，谢谢你，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